约书亚记第22章1到20节，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是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卷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凭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于是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四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10个首领与非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卷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了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匹儿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卷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背逆了耶和华，明日他便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阿门。
好，谢谢雪莹姊妹啊，读得很清楚。我们读到22章了啊，这个约书亚记快读完了。整个这个约书亚记哈，这个结构是蛮清楚的。前面12章啊，讲的是得地，从13章开始哈，就开始讲这个分地。实际上，12支派的分地讲到19章结束呢，就已经分好了哈。那接下来这几章呢，是跟分地有关系的啊。20章呢，就讲这个逃城， 在分得的地当中哈，河东河西各设立三座城，做陶城。那21章呢，就讲分给这个利未人的城，在他们得了地之后啊，要拿出48座城啊，专门给利未人、祭司人来居住啊，牧放他们的羊啊。那今天22章呢，也是跟这个分地哈，后续的工作是相关的啊。然后之后呢，最后2章23章、24章哈，就是约书亚在离世之前，要给以色列人的领袖以及以色列的会众有一些的重要的哈吩咐的话啊，所以这个段落是这样啊。那今天他们这2个半支派又回去之前哈，是从哪里出发？从示罗出发啊，因为这是示罗好像有点像大本营哈，在哪里？在以法莲这个黄色这个地方哈。这个示罗是在示剑和这个伯特利之间啊，在这个地方哈，当时这个会幕是支搭在这里哈，他们分地啊、抽签呐、啊，都是在这个示罗这块地方哈。所以当约书亚要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也是从这里哈。应该是他们是从过约旦河这个原路返回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在吉甲附近。他们从示罗哈、啊、回到吉甲附近，然后这儿过约旦河，回到这个约旦河东啊，从南到北就是流遍加德马纳西半支派哈、啊，这是约旦河东他们分的地哈、啊。那这一段哈、啊，1到20节呢，可以分成3个小的段落啊，1节到9节是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去哈、啊，把这2个支派参与打仗的这些的人招聚在一起哈、啊，给他们有一些嘱咐的话啊，有一些很恳切的哈、啊，所以从22章、23章、24章哈、啊，都记载约书亚哈、啊、嘱咐各个支派的人的话哈、啊，在这里呢是嘱咐这2个半支派的人，到了23章哈、啊、是嘱咐这个以色列人的首领们。到了24章哈，就是全会对全会众来讲话哈，所以在这一段他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呢，有一段很恳切的哈，一方面肯定他们有专心的去跟从神，而且做了他们承诺要去做的事啊，但是呢，同时也是很恳切的嘱咐他们当做什么哈，所以这一段呢，大家去看啊，在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去的时候，吩咐他们的言语当中啊，有哪几个重点啊？特别的谆谆的嘱咐他们应该做怎样的事情啊？这一段我们要看一下哈、啊。那接下来第二段就是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啊，这2个半支派的人呢，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啊，这是记载在10节到11节哈，流遍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哈、啊。我以前一直以为哈、啊，这个政坛是建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但这次你仔细去看呢，不是在他们不是过了河以后建的坛，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还没有过河的时候，是在迦南地上哈、啊。迦南地是指约旦河西，而不是指约旦河东啊，所以这里2次提到是在迦南地上建的这个政坛啊，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遍人加得人马纳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你看这里特别把它点出来哈、啊，是在迦南地以色列的那边啊，就是以色列分得的这块地。啊，这个10个支派这边筑了一座坛，这个也是值得人去思考的哈。这个他们这个建坛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约旦河东的人跟约旦河西的人是在一起的哈，是一个民族，是敬拜一个神。那为什么这个坛不建在这个约旦河东，而却建在约旦河西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紧接下来哈，本来他们是非常的气愤哈，马上就要上去攻打，但是到了第13节哈，他们这个语气就有点缓和了哈。这里讲打发 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他们，不是去打仗的啊，是见他们，是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对，这是他们，没有照着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哈，去攻打他们，而是先派代表团啊，这个菲尼哈带队，然后呢，有10个首领哈，就是约旦河西的9个半支派哈，每个支派派一个首领，跟着菲尼哈这个祭司哈一起去。为什么选菲尼哈啊？这是菲尼哈在之前哈这个巴利比尔的事情上哈显出他的那个对神的敬畏，而且他是很勇敢的哈，采取行动啊来解决以色列人当中罪的问题。所以这次呢，特别因为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哈，所以他们就选这个菲尼哈要带队去哈。所以从这个第16节开始，哈，应该是菲尼哈在讲话。菲尼哈代表整个以色列10个支派的人啊，向他们问话。这段话讲得很直接，但讲得很有智慧，哈。问题讲得很清楚。那其中呢，特别提到哈，这个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哈？那这个危机出在哪里，哈？特别提到这个两个历史上的事情，一个是巴利比尔，当时的人啊去拜假神啊，拜偶像，招致上帝的审判啊，降下瘟疫，当时死了24000人呢。那是在这个整个旷野流浪40年当中，一次性死的人最多的一次啊，24000人，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拜假神。然后提到这个亚干的事情啊。以史为鉴啊，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提出来。但这一段呢，他又很有恩慈有怜悯的哈、啊，提出解决的方案啊，而且给他们留有余地哈、啊。所以这一段话讲的是很有智慧的哈、啊。其中提到这个巴利比尔啊，这是记载在民数记25章啊，当时他们在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在那个摩亚地所发生的事哈。啊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就降下瘟疫来啊，这是这个曾经发生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菲尼哈站出来啊，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继续讲啊，第6节到第9节讲，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着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又府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所以菲尼哈是亲身经历这件事情的哈，所以他在问责这2个半支派的时候哈，特地以这个为例子啊，当时的人犯罪哈，招致神的这个愤怒的惩治哈。如今人不能再犯罪了，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了啊！所以今天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思考第二个问题哈。从菲尼哈的问话哈，是在16到20节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哪些的智慧。这里面哈，他方方面面都讲得很直接、很清楚啊，没有绕圈子哈，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但同时呢，他的话语当中又带着怜悯啊，给他们余地啊，让他们有机会回转啊。而且呢，是用问的方式，而不是用直接定罪的方式哈。问的方式呢，就有给对方有机会去回答嘛，啊，他们就有机会去解释哈，他们到底想法是什么哈。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哈。
关于牧师的第一个问题，主要是重点是在那个第五节这边提到的，就是约书亚对他们的吩咐哈。第一个就是说要让他们守律法，然后就是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最后就是还要行出来，行他一切的道，然后接着再是嘱咐他们要守他的诫命啊，专靠他， 尽心尽性的侍奉他。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就是约书亚对他们左叮咛右叮咛的反复的嘱咐他们要守律法，要爱神，而且还要行出来就是这让我们看到就是属灵长辈对他们的反复的这个教导叮咛，就怕他们远离神，离弃神，不遵守他的道。那第二点，我们看到是腓尼哈，就是腓尼哈在看到他们就是在那个迦南地靠近河那边筑坛之后，他的那个语气啊是非常的严厉，好像是一上来就责备他们哈。但是他还是就是说没有完全的给他们定罪，他所说的话还是用一个问话的一个语气哈，而且他也是给他们机会来解释，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去做，还有一点他还给他们出路哈，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河东的那边地不好，你们也可以在河西这边来得地，所以他虽然是非常的严厉哈，带责备，因为从他本身的经历来讲，就像刚刚牧师给我们分享。给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数记25章那边的经文，因为他本身有经历过那样的事，所以他知道如果干犯神离弃神的话，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当他们看到他们要在这边另建一座坛的时候，就是出于对他们的爱，也为以色列众人的这个爱，因为担心神会再次发作这个怒气哈，责备他们，这样的话他们会遭很大的罪，所以他的语气是非常的严厉。然而在严厉中，他还是给他们就是机会来解释哈，然后也给他们出路。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那个最后我们组的那个一个弟兄就问到，他们既然是在河西边缘，还没到河东地方筑坛的话，将来也不可能回来这边做敬拜假神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还误会他们呢？其实这点非常不错，刚刚牧师提到那一点，我们一般读经不会太注意的，以为在河东筑坛。其实是在河西那个边边筑坛啊，所以到明天我们就知道了。他只是说这是一个见证。明天最后一节就讲到见证，证明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一点是他们就是讲出来之后，两边就这误会就解除了。
对，刚才我们也在思考这个建坛的这个位置哈，因为约旦河谷是很低的哈，是有一块的这个平原的地带，那两边都马上哈，无论是在河东还是河西哈，都是进入到较高的哈，有山的地方哈，所以在这个约旦河谷靠近约旦河的河西建了一座正坛呢，他们在河东远远就可以看见。啊，这里特别提到哈，这个坛建得很高大哈，这是在第10节哈，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河东，他们远远的就可以看见这座坛，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河东的人呢，他们就有机会哈，不断的跟他们的子孙、跟他们的儿女讲着说哈，你看那座坛是我们建的哈，当初这个得河西这块地的时候，我们是参与征战的哈。所以这个一方面的见证是给他们儿女做见证，让他们记得哈，他们的根啊是跟其他的9个半支派是在一起的哈，他们敬拜同一个神，而且这个式样呢是照着圣殿就是会幕里面那个祭坛的样式造的哈，所以这是一个证明哈，让他们的儿女知道说哈，这个他们当初哈是跟他们一起征战一起得地啊，他们是。敬拜同一位神的哈，同时呢，就是也是为了哈，将来如果这个河西的人哈出来问的时候呢哈，他们也可以指着这个坛来做见证哈，这是当初我们先祖建的坛呢，啊，跟你们的坛是一个样式哈，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他们是把这个坛是立在河西。特别辛迪姊妹有提到这一点哈，她说这个，这些人建坛哈，反映出他们这个做事情考虑不周啊，就像当初他们选择要留在河东一样，考虑的不是很长远啊，只看到眼前这点事儿啊， 然后想到以后就去做了。你想，他坛是建在河西，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界。那你在别人家的地界上造这么大的一个坛，你怎么也应该跟别人商量一下，对不对？啊，如果跟当地的哈属于这个分得这块地的支派先商量的话，商量好了以后再建坛的话，那就不会有后面这个波折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啥，这个讲也没有讲啊，商量也没有商量，就直接想到自己就去做了啊，那这样就带来后来很大的这个危险啊，一场很大的危机啊，那多亏这个菲尼哈、约书亚他们哈。处理的妥当啊，没有直接去攻打他们，而是先问责他们啊，问询问清楚了以后，避免了这场的危机啊。但是反映出这个两个支派做事的这个匆忙啊，没有考虑周全，而且这个想到就去做啊，没有这个跟其他的支派去商量好啊，一起来做啊，这个有欠妥当啊。啊，但同时看到这个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啊，那接着这个，这些领袖们的带领啊，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啊，把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的根源是因为两个支派选择住在河东，当时不觉得什么，当时觉得好，这块地也适合居住啊，向神申请，这个神也批准了，他们就住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带来很多的隐患，这就是其中一个。会引起他们自己可能，从示罗往家走的时候，越走越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哈，现在是没问题的，将来呢，过了几代人之后呢，约旦河东、约旦河西是不是还是一家人呢？所以他们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才做了这件事儿。所以你看，这件事的根源是从一开始他们选择留在河东而造成的啊。如果当初他们也是凭着信心。就像这个加勒约书亚一样，哈，这个单纯的就跟着神，神让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的话，就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那后来招致的结果，哈，这个造成这个民族之间的分隔，也造成哈，这个后来他们首先被掳啊，被掳走啊，被打败啊。那从这个合一的角度来讲，哈，这些人啊，他们。能够有这一层的思考啊，保持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啊，这个想法还是好的啊。但是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啊，这样一周则变得越来越复杂哈，是因为人没有专心的哈，一致的去跟随神，按照神的安排旨意去做的缘故啊。有的时候神会允许他们做事，但允许的事情不是最好的事情啊，可能是次好的事情。
看到这个约书亚啊，对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一个态度，第一个我们是说他约书亚是肯定他们的，从二节跟三节这边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呢，约书亚说他们都遵守了摩西所吩咐的，然后跟他也没有撇弃他们的弟兄，因为他们一起在迦南跟那个这个九个半支派的弟兄一起来征战7年，而且呢，他们一直等到分地完了之后才回去，并不是说啊打完了打败了31个王，河西的31个王之后就跟他们就走了，并没有，他们是就是一直等到整个全部的人都分完了地之后才走。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约书亚给他们的个祝福，他这边讲到说就是就是让你们回的弟兄呢得享平安。现在你们转回你们的帐篷，所以就是给他这样子那个给他们这两个半的支派一个祝福。还有最后就是叮咛，谆谆的教诲他们，就是不要忘了，就是要爱神。所以他这边在第五节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你要切切谨守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就是谨守诫命，还要爱我们的耶和华神，还要行他的一切道，还要专靠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那这个就是就是那个约书亚对他们的这个两个半支派的一个祝福，还有叮咛他们。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半支派，就是这个足坛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在河西足坛呢，我们的想法就是说，他们也是认可他们跟九个支派是一体的，所以在那边足这个坛，因为他们所信奉是同一样的，就是耶和华神，也来纪念，也这个足坛也是一种一个纪念神的事。还有第二个就是。刚刚牧师有讲到这个后代，就是也是来提醒他们的后代，我们的那个的弟兄九个，我们曾经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情，还有我们的那个这个九个半支派跟我们是一体的，都在那里，就是提醒他们的后代也不要忘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所发生的这个足坛的这个误解这个事情呢，也是来告知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在发生事情的时候，要先弄清楚，不要血气一上来因为当血气一上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发生更多的错误。所以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就是派了菲尼哈还有10个首领去把事情先搞清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而且菲尼哈呢，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呢，他曾经就是在巴黎这个事情上，他也知道了，也处理过，所以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借着跟这个两个半支派所讲的这个事情呢，他提到说过去所发生的这个巴黎事件跟雅干的事件，用这个例子来提醒他们，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自身。曾经在我们身上所发生过的事情，这个是对他们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 image，因为不是别人的发生的错误，而是我们自身本身所发生的一个错误，所以这个是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警醒，然后呢，也让他们知道说啊，这个罪的后果，因为他们都知道说犯罪后这个后果，刚刚牧师也有提到嘛。这巴黎事件死了2万多人，然后雅干事件呢，其实也死了36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让他们知道。那最后呢，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叫大家都很爱主，其实大家都是爱主的，在教会里头也服侍。那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也别忘了要亲近主。常常我们服侍呢。一直在服侍，一直在服侍，而忘了亲近主。最后呢，变成的服侍呢是靠自己。那当你服侍是靠你自己的时候呢，你没有在靠近主的时候，会非常的软弱，然后也会有血气就上来了。所以呢，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因为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服侍是跟主一起同工，而不是单靠自己。那这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我们今天围绕约书亚对在这章里边具体陈述了尽心尽性的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个诫命。第一呢，就是第五节里边两个支派忠心尽了责任，在河西的分地完成了以后，他们才离开。约书亚这个时候提醒他们属灵的责任，就再次告诉他们，因为侍奉神很容易以侍奉的行为来替代爱神的心，不但要尽心尽性的做神悦纳的事儿，还要专心的、忠心的来依靠他。第二，在第八节里边说，从仇敌那里夺来的物，与弟兄要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应该分给在后方支持前线作战的弟兄们。属灵上是神在作战，所以呢，恩典不能独享。第三点，劝诫他们不要因得胜而骄傲，不要忘记律法。要爱神、侍奉神的心始终如一。第四呢，河西10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宁愿舍弃自己的一部分，也要把弟兄拉回来，体现了弟兄们舍己相爱的心。他们希望12个支派合为一体的这个心意，要保持同拜同一个神，不要远离神。关于足坛呢，我们分享了几点。第一呢，2个半支派的他们的行为是一时的冲动。他们单独这么做是不可以的，他们也没有告诉约书亚。等大家误会了他们的动机，他们才来做解释。 所以呢，我们在要行走在光明中，在教会中，我们做事也是要把我们的目的要公开，避免因为沟通不通不够，因误导可能导致教会的分裂。
我注意了两节圣经啊，第一节就是16节，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是悖逆耶和华。”这里呀，我觉得约书亚这个腓尼哈讲话的时候呢，把河西9个半支派称为耶和华的全会众，值得我们考虑。就是说，他们9个半支派就代表了是神的所有的会众。那就是说，河东的那2个半支派不包括在内。第二个节呢，就是19节：你们所得之地若嫌不洁净，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这个地方，腓尼哈强调了河西是耶和华之地，河东是你们要求自己得的地，不单是耶和华之地，还是耶和华的帐幕所在之地。关于祭坛的事，我认为耶和华的祭坛就是一个。大家都应该到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所以你再去筑个坛，就会引起误会。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强调，过了河是耶和华之地，在那里住的是到了应许地，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住之地。所以他讲话的智慧在于哪里？就是讲。你们根据自己的想法，认为河东这个地很肥沃，我们就停在那里。实际上，你们这个要求是从自己出发的。你真正考虑，你们应该过河到耶和华之地这边来，你们得的地就属于耶和华之地。
很好哈，这些里面有些细微的一些的信息哈，值得我们去思考哈。河东、河西啊，这个所代表的这个意义是很不相同的哈。因为在神的旨意当中，只有这个约旦过了约旦河啊，这块地才称为 Promised Land 啊，成为神的应许之地哈。所以迦南地也是指得很清楚哈，河东是不包括在内的啊。所以。要想成为啊，真正成为耶和华的百姓啊，必须啊，这个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啊，凭着信心来得啊，这样才归到啊这个神所啊这个所拣选哈、啊、所这个祝福的哈、啊、同在的啊这个耶和华会众当中哈、啊。约书亚哈、啊、嘱咐河东的这2个半支派哈、啊，要让他们尽心尽意的要侍奉耶和华。那他不光是嘱咐别人呢，他到他年老的时候哈、啊，也是这样嘱咐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因为他一生就是这样，尽心尽意的侍奉耶和华啊，这个啊，我们的神哈、啊。所以，我们约书亚记到最后一周了啊，我们要背的经文呢，也可以说是整个约书亚记当中哈、啊、最重要的一节的经文，也表达了哈、啊、这个约书亚一生跟随神的一个心志。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哈，所以好，我们一起，今天是第一天哈，我们先来读，把这个经文先读一遍哈，《约书亚记》二十
记
四
二十
章
四章十
四
五
章
节，
十五节，
若是
若是
你
你
们
们
以
侍
侍
奉
奉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为
为
不
好，
好，
今
今
日
日
就
就
不
可
以
以
去
选
选择
择
所
所
要
要
侍
侍奉
奉
的，
的，
是你们列祖在
列
大
祖
河
在
那
大
边
河
所
那
侍
边
奉
所
的
侍
神
奉
呢？
的神呢？
是
是
你
你
们
们
属
所
地的
要
亚
侍
摩利人
奉
的
的
神
仰望
呢？
列祖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
至于
家，
我和
我
我
们
家，
必
我
定
们
侍
侍
奉
奉
耶
耶
和
和
华。
侍奉耶和
约
华。
书亚
约书
记
亚
二
记
十
二十
四章
四章十五节。
十五节。
千拉巴夫，我们谢谢你每一天的晨更，每一天的分享，我们就看到，我们认识你越多，我们也看到你必增加，我们必减少，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些自我 离开越来越小，让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你。我们有一个同心的心，当我们心同心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合一。当我们大家都一起爱你的时候，服侍起来就有果效。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感恩有你的引领，帮助我们每一天的挑战，每一天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中间，更能够对这个罪敏感，对撒旦的作为敏感，帮助我们能够每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你的引领，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